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倒数品。这一部经啊，在南北朝时代、隋唐时代，是很多人啊学习讲说的。后来是逐渐的减少了，讲说的少，受持读诵的人也不多。但是在从高僧传上看呢，在中国佛教盛行的时代，这部经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还是非常之大的。对于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这部经的名字啊，多数的佛教徒还不是太熟悉啊。可是《大智度论》这部书呢，可能很多的佛教徒知道这一部书，也有人可能会阅读过。那一部书呢，是《大智度论》呢，对于这一部经，就是这一部经的注解，就是解释这一部经的。这个我们的中国佛教，在鸠摩罗什法师没有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中国也是有了很多的经，还有很多人学习佛法。就像啊，我们大家闻名的道安法师，他就是常常啊讲这个《放光般若经》。这个《放光般若经》呢，是古代的时候的翻译，也就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但是因为啊，翻译的文句啊，有的地方不明白，这个道安法师啊，他每一年常常的讲这个《放光般若经》的，但是因为文句有困难呢，讲到那里不能讲，就是很遗憾的，就是念一念就过去了，就是有这些事情。可是鸠摩罗什法师来到中国之后，翻译了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翻译了《大智度论》这些书以后，中国佛教徒皆大欢喜。就是啊，所有不容易明白的地方都明白了。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看，鸠摩罗什法师的贡献是非常大。从人是这样说，从经论来说呢，就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和《大智度论》了。这个从这印顺老法师的法语上看，印这个《大智度论》当然是印度，是龙树菩萨做的，可是在印度的佛教啊，很久就失传了，就遗失了，就没有大智度论的流通了，有这种事情。但是我们呢，汉文的中国佛教到今天还有大智度论的存在，这可见我们中国人呢与般若法门是有甚深的因缘的。我们中国佛教啊，这个汉文的佛教现在的情形呢，流行最广的就是净土法门。所谓净土法门呢，就是我们念阿弥陀经，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求生净土这件事，名字为净土法门。这是流行的非常的广啊，也的确是啊，容易学习、容易修行的。 很多人呢也都愿意信受奉行啊。对于般若法门呢似乎也有很多人愿意啊受持读诵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。那么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和本经来说应该无差别，只是广料的不同啊。可是从法门的这个法门里边的含义来说呢，我们所谓念阿弥陀佛名号的净土法门呢，是到往生阿弥陀佛国去得无生法忍的法门，到阿弥陀佛国去得圣道，在这里不能得圣道，只是念阿弥陀佛在这里不能得圣道，要到阿弥陀佛国去见佛闻法修行而后得圣道的。这个金刚般若法门就是和本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这个法门呢是现在得无生法忍的法门，不是将来啊。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。你能不能现在得无生法忍呢？那是又一回事。但是法门的施设是这样的意思。这个在印度的佛教，在正法住持的时代，当然是得圣道的人特别多啊，没得圣道的人比较少。但现在的佛教是相反的，得圣道的人不知道是谁啊，那么没得圣道的人可能是很多很多啊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你学的法门不同啊。你也没有想现在得无生法忍，你有这个愿吗？你这么你学依佛法的时候啊，你曾经说我现在我今生要得无生法忍吗？你有这个愿没有？当然呢也不能说一个没有，可是总是很少很少，并且在佛法里边呢，这个我们要是一天只是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事情我们不闻不问，也可能不知道什么事。要是你肯去真实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的佛教思想混乱。这样能得无生法忍吗？是不能的，你的信心都不容易建立，怎么能得无生法忍呢？这可知道我们中国佛教的衰落。我说这话好像不是令人欢喜的话，但事实是这样子啊。那么呢，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我们这样从佛教史上看，从这个教义上去看呢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学习。所以这个大觉莲社的主人呢邀会我到这来啊，在和各位共同的学习，应该学习什么呢？我就是想了这部，想到了这部经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先呢解释这个经的题目啊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这个宣奘法师啊，唐太宗的时代，从印度回国的宣奘啊大师，他翻的600卷的《般若经》啊，叫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，那么鸠摩罗什法师翻这一部经呢，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啊，这可以知道啊，这个摩诃就是那个大啊，唐三藏啊，玄奘法师就是梵个大。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呢，就是保存了原来的梵语，叫做摩诃。般若波罗蜜都是梵语啊，不是中国话。那么要是这一部经啊和这个大般若经来对观是怎么情形呢？这个大般若经啊一共是十六会啊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法师翻这部经呢，就是十六会里边的第二会。第二会哈，我们要是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对读。当然，玄奘法师他翻的详细一点啊，鸠摩罗什法师翻的略一点。但是有大智度论做注解啊，那倒是非常的重要。这个大般若经的六百卷啊，这个一共十六会啊，或者说十六份。那么第一会就是四百卷，这四百卷呢是最详细的，最详细的说法啊。那么第二会就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第二会啊，第三会就比较略了一点啊。到那么第三会啊，第二会、第三会、第四会、第五会呢，就是更略了。这样说呢，就是第四会、第五会啊，就是第四份、第五份呢是略，那么第一份是详，而现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就是适中的。啊，它也不是太详细，也不是太略的啊，而它里边呢是非常的圆满。这里边意思呢，据这个欧阳靖吴的研究啊，他把大般若经，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第二会，他一共分了五会，分了五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舍利子般若啊，或者说舍利弗般若，第二部分就是须菩提般若啊，第三会就是信解般若，信解般若里边呢有第四般若和弥勒般若啊，那么这是第三，第四呢是实相般若，第五是方便般若，就是分这么五个大部分。现在的道术品呢，就是在方便般若里边，在这个里边的这个舍利弗般若呢，说这个菩萨的智慧啊，说菩萨的圣义地和死虚地的道理啊。须菩提般若呢，说三菩萨的三解脱门啊，空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啊，说这个。就是大意是这样啊，但是这个第二种这个信解般若的，分两部分，一个是第十般若，一个是弥勒般若。这个第十般若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赞叹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的功德无量啊，无量无边的啊，说那个文倒是说的非常的广。那么这是第四般若，这样的赞叹般若经的功德广大，我们这些初学习般若的人会升起欢喜心啊，也就引起了兴趣，欢喜学习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这弥勒般若呢，就是程度深了一点，他不断的学习啊，他就能深入到法性，啊，能有这样的作用。 那么这两种啊合起来叫做性解般若啊。这个实相般若呢，就是以证悟道不退转了啊，那都是圣人的境界啊，不是凡夫的菩萨了。那么这是实相般若。实相般若通常说呢，就是得出证无生法眼，入出欢喜地的时候，他通达了诸法实相啊，就是通达真如的道理了。这个时候嘛，叫做实相般若。这个方便般若呢，就是大悲心呐、啊，广度众生的境界，乃至到得无上菩提。那么到佛的境界的时候，实相般若、方便般若，这是究竟圆满了，是这么一个次第。那么现在呀，我现在我们这里说的这个，刚才我说过哈，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里边的这个道处品者是属于方便般若的，而方便般若里面也是特别广哈。我这一段呢是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在全部的大般若经里边的这个地位哈、啊，是属于方便般若哈、啊，这样意思。现在就解释这个题目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卷第24。这个摩诃刚才呀我们说过，就是唐朝的玄奘法师，他翻一个大。那么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？实在也就是大圣的意思。这个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边呢，解释这个大有七种大。第一个是法大，好，第一个是法大，第二个是发心大，第三个呢是圣洁大，第四个是增上益要大，第五个是资粮大，第六是施大。啊，第七是圆正大哈，对，七种大。第一个是法大，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呀、啊，这个十二分经啊，长行重述、长行重诵并受记，一共是十二分哈。而这个十二分经呢，就是包括了小乘的三藏在内，而又有大乘的。三章，大乘的戒定慧经律论三章，统合起来名字为十二分经，所以叫做大啊，就是包括小乘在内，而又能超越小乘，所以名字为大哈。那么这是法大，这样说这个法呢，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啊。第二个是发心大。发心大，就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人，他发无上菩提心了，啊，就是我们平常的凡夫啊，心里面虚妄分别的这种人，他接触了啊这个十二分教啊，就是接触了佛法以后，他感觉到我应该。感觉到自己，我应该做一个大人，啊，我应该成佛，我不应该做普普通通的这个凡夫的这种人。他对佛所证悟的无上菩提呀、啊，他有很虔诚的、很诚恳的、很深刻的愿力。我要得无上菩提。他有这样的愿啊，就像啊，我们社会上的有些人呢，他现在呀、啊，在政府里是个小职员，但是他内心里面有个愿，我要做总统。这不是他不是随便说，也不是随便，他是有计划的，啊，很坚定的有这样的愿，这样样。 做生意的人看见别人赚能赚钱，我也要做这个事，也要做这个事，他也有他的条件啊，他也能做这样的计划，一步一步这样做，他有了这样的计划。现在的佛教徒，我们佛教徒对佛法也是一样啊，观察社会上的情况啊，众生的颠倒迷惑苦恼都没有人来救护他，一学习了佛法，因为啊，佛法是世界上的明灯啊，真能够解决众生的苦恼的问题的。那么不像世界上的有智慧的人，从历史上看，历代的这些大智慧人都是说救市民于水火而登宴席啊，啊，这不是很苦？我看秦始皇啊，好像是焚书坑儒，还、啊、他好像是太罪过太大了，由我来。来了以后，老百姓还是一样的苦恼。但这个不说这个哈，总是有个因缘的时候啊，他心里面会发动起来，我要做皇帝，是这样意思。现在佛教徒中啊，我们佛教徒也不算少啊，也有很多人。但是其中能有多少人他心里面呢坚定的我要做佛，我要成佛，那么这就叫做啊、发心大，他能发这个心，我不做一般的凡夫境界，你要骂我我就骂你，我不做这种人，我要做一个大人，那么这是发心大。当然我们呢、啊、我们佛教里边也各地方啊的佛教的团体也常常会传菩萨戒这件事啊，也有很多人发心受菩萨戒，而发心受菩萨戒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发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。都是真实的那样发无上菩提心吗？我们不要那么要求，就大家都在学习，学习发无上菩提心就好了，也就好了哈。如果说是受了菩萨戒，把这个学习停下来了，没有学做菩萨，而学做一般的凡夫，那是退了，那就是退了，那就不是了。那么这叫做发心大，法大。发心大，这个圣解大是什么呢？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。当然呢，你发心很大，但是反观自己，很多很多都不足，自私不足之心，很多的事情都不及格啊。所以要努力地学习佛法，啊，要深刻地学习佛法的，啊，深刻学习佛法的结果呢？他就对于佛法有殊胜的信解，殊胜的信解就是不可以动摇的。他从佛法的，从文字的佛法的学习啊，他得到了一个坚定的智慧，他对佛法的真理的这个信心呢，非常的牢固。任何人呢，是用什么样的啊？知识什么样的智慧，你想动摇他的信心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是圣解。这个我们通常说对佛法要有信心，可是佛教里面的道理呢，这个信是建立在智慧上面的，有智慧而生出来信心，不是说你告诉我说这是真理，我不是因为你这句话有信心的，是由他自己学习佛法开了智慧，从有智慧发出信心，所以这正是自信。佛教的理论的确是自信，不是迷信。那么这时候叫做圣解大啊，法大、发心大、圣解大。第四个是增上益压大，增上益压大。这个圣解大这个地方呢，他就是开始修行了，明白一点说，当然是修学六波罗蜜，但这时候还是凡夫菩萨，还不是圣人啊。 那么六波罗蜜里边呢，里边有个禅波罗蜜。禅波罗蜜是什么呢？就是四念处，有四念处这么学哈。学习到了增上啊，增上意要大的时候，就是得无生法眼了。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呢，由于长时期的学习和修行呢，他见到法性力量。啊，不是从文字上啊啊，什么叫做真如，什么叫做法性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有在他的禅定里边呢，得到啊清净无分别的智慧，与法性理相应了。啊，我听说糖是甜的，但是没有吃过。现在呢，这个糖是入了口里，哦，甜是这样子，这个证悟法性理也是这样子啊。我听人说，从文字上的学习啊，说真如就是一切法空的意思，或者是空而不空，我总是各式各样的解释，这不算数。所以要经过长时期的专精思维啊，加上禅定的力量，这个清净无分别的智慧升起来了，升起来了，这时候见到这个真如理究竟是什么样子，他见到了，他契合了。当然那是无分别的境界。这个时候啊，他的啊有大欢喜心，所以叫增上意要。他这个时候也会有大悲心，要广度众生。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，虽然呢从文字的佛法上的学习啊，也感觉到应该发大悲心广度众生，但是自己很多的条件不够啊。现在这个增上意要这个时候有能力了，他有度化众生的能力了，也有自己修行的能力，自己修行能力也有了，广度众生的能力也有了啊，所以发大欢喜心，所以就是增上意要啊，法大，发心大啊，圣洁大，增上意要大。那么第五个就是资粮大，这个资粮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得无生发言以后啊，他用无所得的般若的智慧和无相的大悲心呢，广度众生，广度众生里边修了无量无边的福德，积极了无量无边的智慧，这些福德和智慧是得无上菩提的因缘，所以叫做资粮大，资粮就是因的意思哈，得无上菩提的因缘，这是资粮大。这个地方啊，有一点分别哈，就是我们在没得圣道的时候啊，我也能发清净心呐、啊，啊，无条件的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，也是积极无量的福德，积极无量的智慧。但是啊，你没有成就般若的智慧，这无漏的清净无所得的智慧没成就啊，你所栽培的福德智慧啊，都是有漏的，就是有所得的，有执着，与执着心相应的福德智慧啊，这个福德智慧啊，不能做成佛的资粮的，能做一个原因可以啊。那么现在得无生法眼以后啊，他有无漏清净的智慧了啊，也有这个无相的大悲心了，有这样的悲心和智慧啊，发动出来的六波罗蜜，发动出来的万行普度众生所栽培的福德，所栽培的智慧是无漏的，这个清净无漏的福德智慧可以为无上菩提做因缘，所以叫做资粮大，资粮大哈。可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，栽培的福德智慧资粮啊，虽然不是无漏的，但是也能做为无漏的福德智慧做增上缘，能做增上缘也还是不错的，也还是很重要的。嗯，那么这是第五，是资粮大。第六是十大，这个十大是什么呢？就是时间啊，就是行菩萨道的这个人呢，他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这样子啊， 栽培福德智慧之粮，才能圆满得无上菩提地。时间也特别长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要是得这个阿罗汉果啊，就不需要三大和尚奇迹啊。所以立根的人三生可以得阿罗汉果，三生啊，比如说这一生啊栽培善根啊，他也能够学习佛法啊，也是栽培了善根。第二生呢又继续的栽培善根，十年善根呢成熟了啊，特别殊胜了。第三生再来的时候再来做人，他没有堕落啊。那么第三生做人的时候啊，他能够得定啊，有欲界定、到位到地定，或者得到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因为前两生栽培的善根呢，这个时候啊，有发生了力量，能够得得禅定的。在禅定里面修四念处，马上啊可以得三果哈，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一下子可以得三果。如果没得禅定，得不到地定，那就要先得初果，而后得二果、得三果。要是这种人呢、啊，这个立根人呢、啊，三生就能得阿罗汉的这种立根人呢、啊，他会得禅定，得禅定修四念处的时候啊，一下子就得三果，再进一步继续努力就得十果阿罗汉了。所以三生呢可以得阿罗汉果，这是立根业啊。要是顿根的呀，三万人呢要六十劫，要六十劫才能得。那么呢这个必智佛呀，立根的要四生啊，顿根要一百劫啊，就是要比三万人时间又长了一点，但是还不如菩萨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，所以这个时间也是大啊。这个这样从这个从经论上啊，对阿罗汉、必智佛和佛由因得果的时间上看呢、啊，没有人可以占便宜的，没有人能占便宜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你要想要有大的成就，你就是要长时期的要努力，而且要更长更多的时间要努力的。当然我们人总是容易要欢喜着捡便宜啊！你修行多少年了，你把你那个巧妙的方法告诉我，我一下子就和你一样，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这个密宗说是寄身成佛呀、啊，实在来说呢，就是寄身得无生法眼，这是可能的。寄身得无生法眼是可能的。这个我们汉文的这个密宗在唐朝的时候传到日本去，日本的出家人到我们这来呀，学习了这个密。然后回到日本去就传扬着传弘扬这个密，弘扬这个密，他就对那些日本人说，密中的书圣给寄身成佛，寄身成佛是那么你就成佛我看看。哈，那个人呢、啊、也不简单，他就是大家在中国学习的时候他也是很用功了，到了日本他回去传扬的时候他就修观啊，手解印，心啊口诵密咒，心里面修止观呢、啊。大概是时间可能不是很长，就现了佛身的身相。现了佛的身相，人家哎呀，真是寄身成佛了。但是过一会儿呢，这个境界就过去了，是这叫加持成佛，并不是这个人真是成佛了，加持是成佛。就是你修这个法门，那个法门主加持你现出来佛的像而已，你的内心呢还是原来的境界，没有到佛的境界。所以要是从显教来说呢，所谓寄身成佛呢，就是得无生法眼，就是 得无伤，你能得无生还已经很不错了，也就了不起了。好，说是能够啊得究竟的无上菩提实地圆满，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佛，你一生就成佛了，没有这回事情，没有这回事情啊。就是一生你寄生能得无生法眼，这是可能的。就是像小乘佛教说是三生可以得阿罗汉果，大乘佛教你假设你是立根的，也可以三生得无生法眼，这是可能的。就前两生的栽培，有这一生得到禅定了，在禅定里面啊修禅波罗蜜，修般若波罗蜜，那就可能得无生法眼，这是可能的。所以这个三大阿僧祇劫，这经论上都是这样说呢，这是超越了小乘的阿罗汉和辟支佛啊，这个时间特别久啊。所以才能得无上菩提的，所以是十大啊。这个第七个呢是圆正大啊，就是圆满的证悟了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就是啊，就三大阿僧祇劫究竟圆满的果成佛了。那么前六种大是因，后一大是果啊，因缘果满了。那么这叫做七大。现在这个这里面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这个摩诃啊，也就是大乘的意思，是大乘的般若波罗蜜经。那么这个大乘怎么叫做大乘呢？就是要具足了七种大，就名之为摩诃了。好，是这样意思。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们在讲这个般若啊，般若这个大安法师，我们刚才讲那个晋朝的啊，不是东晋啊，是西晋。这个大安法师是在鸠摩罗什法师以前，鸠摩罗什法师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大安法师已经不在了。那个时候有放光般若翻译到中国来，那么这个大安法师呢，他翻这个般若，翻一个清净，翻个清净啊，翻个清净的意思。但是在这个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下边啊，前面文后边文也有翻个远离的意思，也有远离的意思啊。那么也有翻个智慧。啊，那么这就是这个般若的智慧呀、是清净的，是远离的意思，就是远离这些污染啊，所以是清净的，清净的，所以是远离污染的啊。我们那个这个凡夫啊，也是有智慧啊，的确也有些人呢、智慧很高，智慧很大啊。的确是不同哈，对于社会上会有贡献哈，这种人。但是凡夫这个智慧呀、不清净啊，没能远离污染啊，是不清净的。我们说这个智慧不清净这话，怎么叫做智慧不清净呢？我说一个，举一件事。有可能就会知道这个智慧不清净啊。怎么叫做不清净呢？就是其别的人啊，不是母甲和母乙啊，有厉害的冲突，由这个母丙来做评断啊，说的很有道理，很公平，很公平的呀、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。这个母甲和母乙心里面都很舒服，因为他评论的是对的，承认了。那么大家因为这个母丙这个人是有智慧，而且很公平啊，很好。但是这个母丙要自己和别的人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呢，他就不公平了，因为要公平的话，自己要吃亏的。 所以为了要占便宜，就不要讲道理，就是讲不公平的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个无明的智慧是不清净，就是有私心的。智慧里面有私呢，这个智慧不清净。如果说是其他的人的利害冲突，自己的利害冲突，都能够啊公平的去决定，那就叫做清净。这样的境界只有圣人才可以，因为圣人是无我的，凡夫中是有我，有我就是要保护我。这个利害关系对我没有影响的时候呢，权力在我这里呀，我可以公平处理。要是把我的权力抢过去了，那就不可以，我就不讲道理了，我就要造反了。所以这个智慧呀、不清净啊。现在说圣人的智慧，这个般若不是凡夫的智慧，就是圣人的。得无生发言以后，他那个清净无分别的智慧，叫做叫做般若。我们佛教徒啊，佛教徒学习佛法啊，从文字上啊也能够明白，叫做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啊，观一切法空，也能明白啊，这也是智慧嘛。但是这个时候不名为般若，不可以名之为般若的，只可以名为叫做空观而已哈，而不能名之为般若，因为是不清净。这个般若呢，向来的解释呢，有实相般若，有观照般若，有文字般若，但是又有人加上一个眷属般若，加上一个净般若，那就变成五个般若了。这个五个般若它的名字呢，它怎么讲，叫做第一个是自性般若。这个自性啊，不是自性空那个自性啊，就是比如说是舍是变爱为性，受是领纳为性啊，想是取向为性啊，行是照着意，识是了别意啊。比如说这个地水火风啊，地是坚的意思，坚思难动啊，地水火风以坚思难动为性。那么这个自性般若呢，就是清净无漏的智慧，名之为自性般若。是这样子，这个自性是这样意思哈，这个自性般若，那就是得了圣道以后的人，他成就的那个清净的智慧啊，这个佛不在内啊，佛是究竟圆满的啊。那么这个叫做自性般若。第二个般若叫眷属般若，眷属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自性般若在活动的时候，同时与他在一起活动的心说法。比如这个般若的活动，它可能有定心说啊，还有无贪无嗔无痴啊，还有其他的清净的心说法和它在一起，那就叫做它的眷属，和它在一起活动的叫眷属般若，自性般若，眷属般若。那么再就是还有个观照般若，观的这个自性般若也可以是观照般若哈，但是那个是无漏的，这个观照呢就属于有漏，也名为方便般若。就是我们一般的佛教徒没得圣道之前呢，学习佛法或者修十念处啊，或者是做种种功德的这些智慧，名字为方便般若，就是由此而可以得到圣道的千方便，也是方便般若。像过一个桥，你到彼岸去，你非要过这个桥不可，没有这个桥不能到彼岸去哈。你没有这个方便的般若，你不能得到自性般若，那么叫方便般若。这个方便般若嘛，这是一种哈。其次嘛，就是净般若。这个净般若是什么呢？就是个方便般若，或者是这个自性般若， 观察一切法都是实相，这些静般若。比如我们呢学习佛法，从文字上佛法的佛菩萨的开导，我们也会去分析啊，舍生相外说法都是毕竟空寂的，都是无常的，是无常变化的啊，都是毕竟空寂的。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讲解，也可以这样的思维，也可以这样修行。那么这个观察的所观察的境界就是静般若，当然这个呢是相似的静般若啊，就是相似的实相般若。要是得到圣人，他成就了清净啊无分别的智慧，那所观察的那才是实相般若。所以说实相般若也同于凡圣啊，这样说。这是第四个哈，第五个就是文字般若。这么多的般若都可以用文字来表达的。啊，你自性般若也好，眷属般若也好，啊，方便般若也好，啊，都可以用文字来讲解的。所以这个叫做文字般若。这个文字般若对我们凡夫来说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如果是没有文字般若呀，给我们做一个桥梁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能领会佛法的，是不能的哈。而佛菩萨如果没有文字般若，也很难教化众生。所以我们凡夫啊，想要成就圣道，要从文字般若开始。佛菩萨要想度化众生呢，也需要文字般若做工具、做桥梁，不然的话。佛菩萨也不能度化众生了啊，我们也不能够修学圣道了，所以文字般若还是很重要。可是在我们修行成功的时候啊，在证悟了诸法实相的时候，是无文之相的，是离文之相的啊。金刚经说是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就指文字般若说的，指文字般若说的哈，说文字般若都是不存在了，何况其他的法呢？所以这个般若呀，可以由这五个意思来表示。但是我们通常呢，有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、文字般若，由这三种般若去表示这般若意，也是不错的，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就是我们学习文字般若，就可以得到了观照般若。有观照般若，可以通达诸法实相，就是实相般若，可以这样说。得到了实相般若，那观照般若就是无漏的智慧了。好，我们也能够通达诸法实相的时候，我们的观照不是无漏的智慧，所以观照般若也是通于有漏，通于无漏，也通于凡夫，也通于圣人的。而文字般若呢，也是同于凡圣的，啊，也是这样子。那么这里说是摩诃般若，这是圣人的境界，好，当然是具足，是具足这三种般若都是具足的啊，文字般若、实相般若、观照般若都是具足的啊。你自己修行也是具足这三种般若，你教化众生也还是具足这三种般若的。这是啊，这个般若哈，波罗蜜。这个波罗蜜就是翻到中国话，就是叫做大比难啊。大比难这个，别说是我有一条河啊，从此岸要到彼岸去啊，你这成功了，那么就叫做波罗蜜啊。这个从此岸到彼岸，当然还有一条河，河的两岸呢是此岸和彼岸。要在佛法上讲呢，就是此岸是什么呢？此岸就是我们凡夫啊流转生死的这种苦恼境界，这叫做此岸。彼岸呢，就是圣人的涅槃的境界。我们要想要从生死苦恼的此岸 到圣人的涅槃的彼岸去，我们要用什么能到彼岸去呢？这个中流是指什么说的呢？中流指我们的烦恼说的啊，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是中流。我们要是超越啊这个中流，从这中流过去的话，就是要修这个八正道了啊，修这个八正道的船筏，乘这条船可以过这条，过这个烦恼的中流，到涅槃那里那边去。所以叫做波罗蜜哈。但是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，这个这经上说，舍利弗尊者没能够度不死河啊，这个六波罗蜜头一个波罗蜜就是不死啊，这个不死是个河哈，你没能度这个不死河，这个不死河它没能圆满。没能圆满，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舍利弗尊者是以前他是菩萨，他是发菩提心的菩萨，后来因为度化众生啊，有一经过一件事情的困难呢，就退了菩提心了，不想成佛了。那是经上说呢，说是有一个婆罗门呢、啊，那么舍利弗尊者是菩萨嘛，那时候那么是这个婆罗门就向他祈求他的眼睛，你是行菩萨道的呀，我和你要什么你要给我呀、啊、我要你的啊这个右的眼睛。舍利弗尊者说啊，我这眼睛给是可以给你，但是给你没什么用啊，你何必要我眼睛呢？你不要管我要你眼睛给不给。舍利弗尊者哈哈，给你自己把这眼睛拿下来给他，给他用嘴闻一闻，这是很臭，不要，我要你左眼。舍利弗尊者想啊，好，给你一个左眼，给他就摔在地上用脚一踏就走了。舍利弗尊者从这一回就感觉到这个众生啊太恶劣了吧，没有道理的事情，对你有用我可以给你，没用的为什么要你？这是故意的阻挠我嘛？这众生太难度了，我不度众生了，我自己得阿罗汉果好了，就是退了菩提心。这个布施啊，没能像菩萨那样的啊无挂碍的行布施波罗蜜，没能够，是这个布施他没能圆满。他没能圆满地行这个布施波罗蜜哈。我们常读《金刚经》哈，应无所住行于布施，就是这无所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对于所利益的众生啊，心里面不执着；对于能利众生的人，就是菩萨自己也不执着；对于这个布施利益众生的方，这个行动。所需要的这一切也是不执着的。所以不执着什么意思呢？就看它是如幻如化，这是毕竟空的意思。那么他心在毕竟空上啊，用毕竟空为方便呢，这样行这个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就没有这件事，就不会因为众生的啊故意的阻挠他退菩提心，没这件事的。而舍利弗尊者就是没有成就这个无助的般若呀，所以这个布施没有圆满，就退无上菩提心了。那么这就是没有到彼岸，没有到彼岸，没有到彼岸呢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不是菩萨道了。但这个地方有一个啊，还有点分别。如果是啊，舍利弗尊者得阿罗汉果了，也就是得涅槃了啊，也可以说由生死的此岸到了无生死的涅槃岸了，也是这样的啊。但是啊，这个大乘佛法里边说的波罗蜜的这个彼岸是大乘的波涅槃，是无住涅槃，阿罗汉是没成就的，所以说阿罗汉还没能到彼岸，这要到佛才能到彼岸的。现在说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波罗蜜是指佛的境界说，所以唯有大乘佛法菩萨道圆满了， 才能得波罗蜜，他的波罗蜜地。